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当你在基督耶稣里重生，你就有了所需要的一切。基督徒人生的其余部分，就是学会如何安息在耶稣已成就的事上。我们已经有了这些，这实际上是关于安息在耶稣已完成的工作中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讲解题为你已经得到了的教导。在这个书名上，我们闹了很多笑话。有人打电话来说，我想要安德烈说的那本书，我们的祷告服侍人员就会说，是你已经得到了吗？然后他们会说，我已经得到了吗？服侍人员会说，不是，我们会把它寄给你的。然后他们会说，可是你刚才说我已经得到了。这本书的书名是你已经得到了，副标题是所以别再尝试去得到它。我想表达的是，耶稣已经完成了一切。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时，他已经付清了代价，我们的胜利已经赢得了。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今天他并没有在医治、拯救和释放人们，他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做完了。而我们要凭着信心，将耶稣已经赎买的一切据为己有。如果你开始明白这一点，这会改变一切。它的作用之一是消除了我必须做些什么才能让神动工的想法。不，神已经预料到了你的每一个需求，在你有需求之前，他就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供应是在需求出现之前就存在了。嗨，我说的这番话很重要，然而大多数人似乎都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将其付诸实践，就是我鼓励你们接受这个教导的原因。因为我说了这么多不同的方法，这会改变你与神的关系。让我以创世纪第一章为例，我不会花时间读完整章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了天地，他造了旱地、月亮和星星，他造了地球上所有的植物，他造了陆地和海洋中的所有动物。在他造完这一切后，他创造了人类。来看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，神说，看哪，我已将，注意这里的措辞，我已将，他没有说我要赐给你们，也没有说我将要赐给你们。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，全赐给你们做食物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已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。事就这样成了。我可以做更多的解释，但我只是想指出，并不是说神造了亚当和夏娃，然后他们来找他，他们说，神啊，我饿了，然后他说，哦，好，让我造些东西给你吃。不，在人类出现之前，他就创造了一切的水果和植物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神最后在第六天才造人？在第六天，他造了动物，然后又造了人。在第六天的最后，神完成了所有创造。然后创世纪第二章说，他在第七天安息，造人是神做的最后一件事。然而，许多经文表明，我们确实是他一切创造的冠上明珠。我们是他创造一切的焦点，他为我们创造了这世上的一切。他在这里说，我把这一切菜蔬、果子和树木都赐给你们了。这就是你们和地上走兽的食物。我们是神创造的焦点，但他并没有首先创造我们，他最后才创造我们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他首先创造我们，我们就得在水上苟爬游泳三四天，直到神创造出旱地为止。 一切还没有为我们准备好，然后他说要有树，要有这一切东西。这些树并不是从小小的种子开始，经过百年才长成成熟的树。他创造了成熟的万物，他创造的都是成熟的动物，然后他们借着精子繁殖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他先创造了我们，我们不仅要在他创造出旱地之前，在水中苦苦挣扎三四天，而且还要躲避正在长出的树木，正在形成的山脉等等。一切还没有为我们准备好，他最后才创造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重要性排在最后。我们的重要性是排在首位的，但一切还没有为我们准备好，他全都准备好了。所以当我们饿了时，我们不必说，神啊，我饿了，然后他才说，好，让我造些东西给你吃。他预见到了需求，在这个星球上他准备了如此丰富的食物。要知道，如今地球上有超70亿人，而神却从未创造过新的食物。他从未创造新的食物来源，在起初他就创造了这一切。这个地球现在供养着70多亿人，在还只有亚当和夏娃时，地球就能养活这么多人了。他创造了如此充裕而丰富的食物，这实在是太奇妙了。他没有等到我们需要呼吸时，我们说，神啊，我需要呼吸，我急需呼吸，然后他才不得不创造空气。不，他创造了空气，预料到了我们的需要，他设置了这样的环境，让树木吸收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，为树木提供养料，而树木又产生氧气，这样气候和整个地球就能自我再生，自我净化。所以神预料到了这一切的事。同样，当你重生时，神也预料到了你需要的一切。你所需要的任何医治都不需要神来医治你。当我们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会更详细地分享这一点。在以弗所书1章18节，直到本章末尾谈到说，他已经把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即死而复活的大能，放在了你里面。它并不在外界，而你必须把它祷告下来，让你的口恰到好处，把所有话都说正确才行。若你做了一切，按下了所有正确的按钮，那么神就会把它赐给你。不，只要你重生了，它就已经在你里面了。你已经拥有了死而复活的大能。他预料到你会需要这种能力，所以当你的身体需要医治时，你不需要说，神啊，请医治我吧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一切都已经完成了，你不是朝着胜利出发，你本就来自于得胜。耶稣已经胜过了疾病、贫穷、压迫，他胜过了一切，他已经得胜了，而这得胜就住在你里面。这个胜利的名字就是耶稣，他的本性和他的能力就住在你里面。你不需要神来做什么，你要做的是发现你拥有的，学习如何支配神能力流动的信心法则，并让它从你身上流淌出来。你不必祈求神做，就像亚当和夏娃不必祈求神给他们食物一样，哦，神啊，请帮助我呼吸。不，他已经预料到了每一个需要，在需要出现之前他就供应了。同样，神在你有需要之前就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如果你今天面临财务问题，申命记8章18节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他并没有单独把财富给你，有许多正在收看的观众，你现在需要一个财务奇迹，你只是在祷告，祈求神给你钱。神没有给你钱，神给了你获得财富的能力、恩膏和才能，而你必须凭着信心去做，去动手做些事，就能创造财富。但神在天堂里没有钱，在天堂里用的是纯金铺路。黄金对我们很重要， 我们把黄金存入银行，他却用黄金铺路。黄金在天堂没有任何意义，天堂里不存在金钱，神没有钱给你，但神给了你能力，给了你获得财富的恩膏，你的手是蒙福的。生命记第28章说，他会祝福你手中的工作。你着手开始去做一件事，神就会超自然地使之倍增。你知道吗？100×0还是零。有很多人祈求神赐予我财富，但他们却坐在那儿，什么也没做。他们没有在工作，也不找工作。他们什么也不做，却指望钱从天上掉下来。钱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。神不会伪造美国货币、英格兰或英国的货币，或是你在这个星球上任何国家的货币。神给了你恩膏，你去着手做点什么，他就会开始祝福他，他会超自然地满足你的需求。但神不会无中生有。假如医生告诉你，你得了癌症，时日不多了，你不必去找神说，神啊，医生这么说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是一种新型疾病，神啊，你能医治这病吗？你能做些什么吗？不，神已经预料到了，他将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放在了你里面。你不需要他赐给你能力，你不需要他伸出大能的手触摸你，也不需要我们的各种祷告。不，神已经触摸过你了，他已经把那死而复活的大能放在你里面了。我曾多次引用这节经文，让我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从圣经中让你看到这一点。以弗所书1章1节说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注意这里的措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圣经没有说神能赐福给我们，神会赐福我们。不，他说的是他曾赐福了我们。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要点。很多人承认神有能力做事，但他们不相信他已经使用了这能力。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向神祈求医治和兴盛，他们必须向神祈求喜乐、平安、恩膏等等一切。不，神已经赐给了我们各样属灵的祝福，不是一些，而是在基督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曾听到一些人质疑我说，这些祝福都是属灵的，你得祷告求神把他们带到物质领域。这节经文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在现在译本中查一下，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个译本了，但它实际上是说他赐给了我们在今生一切属地和属灵的祝福。这是古英语的说法，意思是神已经赐福给我们了，无论你求神做什么，他都已经做了。如果你求神医治你，他已经医治了你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圣经没有说你们会痊愈的，你们可以痊愈，你们也许能痊愈。不，你已经得了医治，耶稣已经把这死而复活的能力放在了你里面。我将继续逐节讲解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但让我先跳到第19节。圣经说保罗在祷告，愿你们的眼睛被打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保罗在祷告，愿你们的眼睛被打开。 他没有祷告愿神将这能力赐给你，他祷告的是你的眼睛被打开，得以看见你已经拥有的，你已经拥有了曾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。这能力并不存在于外界某个地方，你必须祷告求神赐给你才行，他就在你里面。只要你重生了，只要耶稣住在你里面，你就已经拥有了。他来到你生命中，并非只把自己的一小部分植入你体内，把一根手指放在你的生命里。耶稣以他所有的大能和一切的能力住在你里面。他拥有的一切，他所能做的一切都住在你里面。他已经在那里了，你不需要祈求神，神啊，请赐给我更多能力，神啊，请给我更多信心。在本系列课程中，我会讲到这个。你已经拥有了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心。你并没有信心问题，而是知识问题。你不知道你拥有些什么。这就是神的话语如此重要的原因。我们必须在其中默想，学习这些知识，找出我们真正的身份，以及我们在灵里拥有什么。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福给你了，你已经得着了赐福。然而，还有很多人说，神啊，请赐福于我。总是有人来找我，出于某种原因，非洲人似乎占比最多。我还从没见过不会说，能请你祝福我们的非洲人。我总是对他们说，你已经蒙福了。我还能做什么神未做的事呢？而他们会说，我知道，但是能不能请你祝福我一下？我明白他们的意思，但说真的，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。当你让我祝福你时，我能做什么耶稣还没做过的事呢？你已经得祝福了。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，我需要神的祝福，我需要神的触摸，我需要神给我更多。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们只是想要更多。神啊，赐给我更多吧。我要这样说，你可以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更多运行在其中，但是神无法再给你更多。当你说，神啊，我需要更多的你，你无法得到更多的神。哥罗西书2:9-10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你里面，你在他里面得以完全，你不需要神给你更多。神要去哪里得到更多呢？圣经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，出自约翰福音1章，我记得大约是16-17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神的丰盛就住在你里面。当你说，神啊，我需要更多的你时，神要从哪得到更多来给你呢？是你可以更多的汲取才对。我明白这一点，你可以更新你的思想，让你的思想在圣灵的支配之下，就能更多的与神同行，更多的彰显神。总会有更多的进步空间，因为我们尚未有一人能够挖掘出神赐予我们的一切。但是若你只是说，我需要祝福，我需要更多的你，神啊，给我更多信心，神啊，赐我更多喜乐。圣经在加拉太书5:22说，你拥有爱、喜乐、平安。你已经有了喜乐，神不能再给你更多的喜乐了，他没有更多的恩典给你，也没有更多的平安给你了。现在当你更新你的思维并使之降服，就能得着更多的恩典、信心、喜乐和平安运行在你里面。这就是这整个教导的意义所在。我们可以调整接收器，更好地接受神已经赐予我们的一切，但你不需要向神祈求更多。你需要找出你已经得到的，并开始使用它。我知道这与当今绝大多数的基督教义完全背道而驰。大多数基督徒总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，神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一无所有，无能为力。但我知道你无所不能，你能做点什么吗？你能触摸我吗？你能释放你的能力吗？你能医治我的身体吗？你能为我送来资金吗？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生命的光景。然而保罗并不是这样说的。保罗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 你已经蒙福了，但那是在你的灵里，不是在你的魂里，也不在你的身体里。你必须把它汲取出来。如何将它汲取出来？首先，你要相信它是存在的。我回想起我常用的一段经文，腓利门书一章六节，保罗在为腓利门祷告时说，我祷告愿你通过明白和承认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每一样好事物，使你信心的释放变得有效。承认意味着承认某件事的真实性，承认它已经完成了。承认某事并不是祈求神去采取行动，你是在承认这件事已经成就了。你必须承认在你里面已经拥有的一切，你所求的一切神都已经赐给你了，它已经在里面了，你只需要把它汲取出来。第一步就是承认你已经得到了。第一步是相信我是蒙福的。你可能会说，我看了看支票簿，他说我并不蒙福，我已经透支了。也许你在支票簿上看不到，你的身体可能感觉不到，你可能无法在情绪中感受到，照镜子时也看不到额头上写着蒙福。但在属灵领域，你已经得到了你需要的一切祝福。医治、兴盛、释放、喜乐、平安、智慧、知识，这些都已经存在了。你的灵是完全的。基督徒生命的其余部分就是更新你的思维，使之与你灵里已经拥有的相一致。你有三个部分：灵魂体，如果你的灵与魂一致，那就是二对一。你的身体就必须彰显出这超自然的能力和神的生命。但如果你的魂与你的身体相一致，你说，我看不到也感觉不到，我尝不到听不到也看不到，那么你就阻断了你灵里的能力。但你已经得到了，你向神求的一切，神都已经完成了，只要你别挡路就行了。你需要摆脱这种属肉体的思维，这种阻挡神之灵在你体内流动的错误思维。箴言二十三章七节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即使你已经拥有了神的生命，你已经得到了一切属灵的祝福，但若你不知道，若你认为我什么都不是，一无所有，无能为力，那就会切断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流动。若在得医治上，你想的是我病了，这是医生的报告，我的身体感受到了。如果你只凭自己的形声闻味触而行，那这就切断了你里面的大能。你并不需要神来医治你，你已经得了医治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在你的里面已经有了死而复活的能力，你只需要相信他就在那里，学会如何释放他，与之配合并带出医治。释放你已经拥有的，比去获取你没有的容易得多。今天没时间了，明天我还会继续讲解。我的这个教导题为，你已经得到了，所以别再尝试去得到它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会改变你的生命。我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因此而改变，所以请听我们的播音员，他会为你介绍如何获取这本书，以及西班牙语的版本，他的学习指南 CD 和 DVD， 我们有一整个套装，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为你介绍这些信息，请今天就写信或致电。